好，感谢天父啊！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2章8到11节和第3章的7到13节。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亘古长新，是吧？我们常常因着你的话语，天地和我们自己的生命都存留。谢谢主，愿你借助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来教导我们，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叫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谢谢主，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七教会的奥秘啊，第三部。我们将会有几次的这个连续的关于七教会奥秘的这个讲道，也就是启示录呢是讲到基督作王，那我们感谢神。很多时候我们提到七教会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哇，很奥秘，对不对？我们一提到奥秘就很兴奋哈。但是我们要想象哈，其实奥秘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它就是很多已经应验了。当我们越认识基督，越来查考圣经。好，我们就会越会明白七教会的奥秘。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今天分享这个七教会的奥秘呢。我的中心思想是透过基督的命令然后让约翰写信提醒这个士美拿和腓拉铁菲教会的问题。那教导我们今天的教会要胜过这种的贫富不分和大小不分的这种小信。我们说我们很小信，我们终于。主的道就必赢得生命的冠冕。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就是在第3章的12节，来一起念。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感谢主哈！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就想起这个。关于这个在乎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地上的贫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很自卑啊。我从小时候你就知道，弟兄姐妹你都知道哈，我们是以前呢就是生活在中国以前那个年代，当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会很穷，对不对？那个时候是物质缺乏，对不对？各方面都很缺乏。甚至人的精神也缺乏，所以我从那时候经过来，我从小到大呢走过来几十年哈，到现在，我就常常回忆哈，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家里没有吃没有喝，然后就是心里很自卑，觉得我太穷了，还有呢，我没有亲戚朋友是大老板，我没有亲戚朋友是做大官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做农民的就比较羡慕做工人的，对不对？做工人就更羡慕那些什么，当干部的、军人干部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哈？我们说后来呢，就是我们很羡慕人家，然后自己就读书读书，拼命读书，感谢神了，就自己也考上大学然后就好像就成为一个不用做农民了，就不用做农民了，就心里还是有点小虚荣，对不对？但是呢。又觉得自己很微小，觉得没有力量，又不能让人高看自己。很多时候，你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好像人总是，那个人的背后总是很多充满着一些的虚假和冷漠，对不对？好像我们感受不到那种的爱，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所以今天呢，我也感谢神呢，当我们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也在这里发展我们常常会觉得，哇，人家的教会很大，我们教会很小，所以我又开始产生心里面的一种的叫做什么，一种的就是感觉到人家大我小，觉得自卑，自卑。所以我们常在想，我们这一辈子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有一些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就觉得好像自己会比别人低，好像我比别人小，好像我不够强大，真的很惨，一辈子都很惨。你大家都听过这个圣人孔子都说过哈，古人有一个孔子，他说什么？他说三十而立，对吧？然后呢，四十不惑，50知天命，60怎么就顺了，70呢是什么？ 啊，从心所欲的嘛，不逾矩啊。大家就想象说，三十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试想一下，我三十岁的时候有没有而立，有没有独立啊？三十岁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有车有房了，成家了，哎呀，过上好日子了，觉得独立了。但是很多时候打击一来，我们就怎么样，撑不住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问问大家，你四十岁了，就真的没有疑惑了吗？啊，有没有啊？五十岁了，就真的耳朵就什么都听得进了，就耳顺了吗？七十岁了，哎，七十岁了会不会说，哎，我从心所欲了，我随心所欲，我无欲无求，有没有？我今天看到很多的老人家到七十岁了，他还要赚取人生的最后一桶金，他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满足。所以我讲这么多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常常活在一种的这个贫和富之间，大和小之间，高和低之间的这种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知道，其实有什么东西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呢？到底这个贫和富，高和低，大和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好吧，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好吧，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我们的两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两个教会是哪两个教会？就是啊，以弗所教会和什么，和撒迪教会。这两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以弗所教会就觉得爱和恨分不清，对不对？他们觉得这真爱都失去了，起初的那个爱都没有了。那撒迪教会呢，就是好像死了，就是活着也是死的，对不对？不死不活，活死人。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教会对称来看，就是一种的爱和恨，死和活，死或者是活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这两个教会更加的很难，因为它好像都是很好的教会，一个是士美拿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菲教会。所以好，我们来看看它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更好的从神来的启示啊。那我们透过这两个对比，我们这个结构哈，这个对比他们很相似，所以这两个相似的教会要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好，我们看看，大家看看我的大纲，大家看到我那个给大家的讲道大纲啊。那我就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讲到一个战胜这种的贫和富分不清的状况，赢得生命的冠冕，对不对？然后呢，就战胜我们大小不分的情况，赢得这个神的名字的那个皇冠，那个冠冕啊，这两方面。好，在讲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奥秘的赞美啊。我们敬拜的奥秘呢，我们再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吧？唱这诗歌啊，每次我们都要唱，为什么呢？因为七个教会围绕的就是敬拜的奥秘，就是敬拜的奥秘。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这个诗歌哈，在那个诗歌本上面，我已经放在上面哈，你们有看到屏幕，看得见啊，看得见哈。好，我们来赞美。所以教会的问题不重要，教会是有问题，但是敬拜才是大事。当我们赞美这位人子啊，看到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哈。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 七个灯台， 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这奥秘在。 教会中间是人子， 教会中间是人子。长袍金带发洁白，眼如火焰脚如铜，身如重水口里间。 复活基督， 复活基督到的日，他是首先与末后，被人钉死又掌管死亡与阴间。教会在神的手中，教会谁在主手，也有很多问题， 一段盘道今犹在，人有众仆在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在， 圣在 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啊，你配得万有万有因你的旨意被造而存在。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唱完这首诗歌就知道，其实教会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围绕着基督的形象。好了，那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啊，接下来的就是讲到这个人子，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形象哈。我们说他对每一个教会，对每个教会都可以看见他一部分的这个形象。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个整体的形象啊。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第二章的8-11节。我们看到七个教会奥秘的这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啊。我们说士美拿教会呢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里面呢就是觉得自己很贫穷，很贫穷啊。那我们透过这个刚才的这个诗歌可以看见呢，每个教会都有一些问题。我问大家，这世界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有没有？但是我们听到很多的时候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七个教会有两个完美的教会，被主耶稣称赞的教会，一个就是什么士美拿，还有一个呢腓拉铁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两个对称的这个交叉结构哈，对称的这两个教会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存在一些问题。没有教会是完美的，如果有教会是完美的，那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教会就叫士美拿教会算了，我们叫我就叫腓拉铁非教会。有人说腓拉铁非很好，就把它腓拉铁非就做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们要知道里面还是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刚才大家看到大纲，你看到这个图片就知道我这个结构。这个8-11节呢是一个结构，你可以看见一前一后的对称。首先是讲到第8节的上半节啊，你看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这是一个背景哈，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啊，所以它是一个过渡的。但是下面讲的话才是有结构的，它是一个很美的结构，就是 A 和次 AB 的结构，也就是说并列发展到 B 才是我们的高潮，也就是到11节的后半节才是这一段的高潮，好吧啊。大家看到这个结构，就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是 A 次 AB 的结构，跟腓拉铁非教会的 A B 次 A 那种交叉结构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啊，异曲同工之妙哈。所以我们说内容上的相似，也看到奥秘的敬意也很相近，都是要赢得什么？都是要赢得一个什么？
冠冕，
赢得冠冕哈，赢得冠冕。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首先看8-10节，这里讲到一个基督他的一个教导。那到了11节就会讲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其实它是一个并列的一个啊，圣灵讲的也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也是圣灵讲的 ，OK， 这是一个并列。好，我们来看看背景哈。首先看背景，说耶稣命令这个谁啊？命令这个使徒约翰要写什么？要写一封信给士美拿教会。我们知道士美拿这个教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士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苦涩的药哈，末药是一种药来的，对不对？是一种香味，很香的，也是一种药来的。那么士美拿就叫末药，这个很有关系的，往往这个名字就代表着它这个特性。就像你取名字，我叫名字叫做 Heman， 我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要叫做 Heman 呢？希曼呢？这是有我自己的道理，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我跟大家了解一下它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啊，士美拿这个教会位于哪里呢？它是位于在今天的这个哪里啊？土耳其，对不对？ 土耳其那个叫小亚细亚，现在叫爱奥尼亚的一个城市。你看那个图片上，就我已经给大家画上了，图片最下面那个图片画了个圈圈，里面讲到呢是在爱琴海的旁边，以弗所的北方的55公里，差不多55公里之外。然后呢，它是以什么为闻名呢？它的科学啊，它的医学都还是很著名的，还有它的美酒，它的美酒也是很出名的哈。OK， 所以你可以看见它的医学哈，讲到这个墨药就医学哈，墨药哈，墨药。好，它这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已经是希腊的殖民地了哈。在公元呢，后来公元前600年，吕底亚人就去攻击这个城市，就把这个士美拿给攻破了，攻破之后就被摧毁了。后来就他们用这个皇帝怎么样呢？这个皇帝叫提比留，就帮他重建哈，然后重建这个城市啊。重建之后呢，他就供奉什么皇帝的那个庙宇了，就有供奉皇帝的庙宇了哈。他们里面也供奉这个罗马女神的庙，所以有男神有女神，他们也很信仰这个。所以但是他是7个城市里面，就以弗所啊、士美拿呀、一直到老底嘉的7个教会的城市的里面呢，啊，是唯一幸存到现在的城市，几乎其他城市都大概哈，那个就是在现在幸存的城市。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贫穷呢，还是富有？还是富有，因为它是很主美酒啊，医学都很发达的。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说，来看8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来念那个。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啊，你看到这句话了吗？你看到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唱的人子的形象里面，他是首先的，也是什么
末后
的。首先就 the first， 然后末后的是 the last， 其实都是指这个什么一个男性的用法。 the last 就是他是一个男性，不是一个女性啊。今天的那个全能神教就说他那个是个女基督，这是不成立的。他们说哎呀，这个启示录好多全能神哈，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里讲到是首先的、末后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创始成终的。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指谁？就是指这个首先的，就是太初的，就 beginning， 对不对？他就是指谁？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是创造主，也是将来要结束这个世界的。OK， 他是开始，也是什么结束？但是他呢？感谢神哦，他不但有这样的一前一后哦，他中间有怎么样？他死过怎么样？又复活了。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我们的神不但是创造主，也是将要再来的主，但是中间他怎么样？他死了又复活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他死了又复活了，这是我们的信仰宣告。主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33年，然后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就死里复活升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核心。 OK， 所以这位神就是说士美拿教会认识的这位耶稣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是首先的，也是什么末后的，而且呢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对他说，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说什么哈。他这有一个我把它小括号1、2、3，看到吗？它是一个递进结构。首先的问题是来看第一，就讲到第9节，我们先念一下好吗？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好了，弟兄姐妹，主耶稣第一点很知道教会的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他在7个金灯台中间怎么样
行走。
就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在不在这里行走？
在，
他借助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行走。虽然他的肉体现在复活在父神的右边，但他的灵怎么样？他的那个属性神性依然在我们，借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啊。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个问题。主耶稣知道士美拿这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我知道你的什么患难，这个患难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患难就是 trouble， 就是很多问题，内心的愁烦，很多苦恼，很多外来的迫害、挤压，环境的那种苦，是不是？环境，今天我们的环境苦不苦？你们苦不苦？哎呀，不能出门了，对不对？很烦躁啊，我精神有问题了，我现在是真的是在这种患难的里面，我忍受不住了。啊，忍受不住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产生一种抱怨，是不是？就产生抱怨，所以就会在后面你看说你的贫穷，就是叫什么？叫做 poverty， poverty， 就是说是陷入一种贫困和缺乏的里面，包括我的生活，现在我们的收入有问题，包括我们的内心都很怎么样？很贫穷，是不是？我现在是内心很穷啊，甚至达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当时这个士美拿他们这些这个教会里面很穷，穷到一定程度，他们可能要赤贫，现在叫扶贫哈，叫赤贫，一无所有，因为坚持信仰导致最后就是社会上的工作失去了，导致他们在法律上不自由了，导致这个政府也对他们怎么样来逼迫了，因为有人举报，当时呢是一些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怎么样，这个犹太人呢是什么人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而且罗马政府对犹太人呢有一种的特色，因为他们从头至尾都是相信独一的神，对不对？他们就觉得这个民族呢，他们始终相信独一的神，就给他们特色，他们可以不用跪拜什么，给他们特色不用拜皇帝， OK，就是给这个犹太人，当时的犹太的会堂那些犹太人，他们可以不拜这个不拜这个什么，不拜这个皇帝的那个庙和他的像，就是不用承认凯撒是主，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有独一的神啊。所以呢，但是呢，基督徒也跟犹太人在一起，是不是？他们也是一个上帝出来的，刚刚开始是在跟他们一起，有时候去他们会堂，保罗是不是常去会堂啊？他们也去会堂，但是在会堂里面怎么样，就是在会堂里面他们也聚会，但是后来这个犹太人就是不喜欢犹太基督徒，不喜欢外邦人基督徒，他们就把他赶出什么赶出会堂，所以给他们划清什么划清界限，哇，那些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就没地方去了，他们就自己聚会，对不对？自己聚会呀，这个犹太人就说你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不受政府保护了，因为我们他们不是我们犹太人的一伙，他们是一种的异端，他们是信耶稣的，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赶出会堂，结果这些基督徒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好像没有那个被承认了，所以犹太人就把他们出卖了，把他们赶出去了，哇，就毁谤他们，毁谤说他们基督徒是什么，是异端，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罗马政府就开始逼迫这个基督徒，他们就那个犹太人就把他们告到那些政府里面，然后那个犹太就联合罗马政府就去逼迫，去毁谤，去抓这些基督徒，哇，你看这就来了，所以你的贫穷是这样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里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心里会觉得是很苦，对不对？我们甚至被迫害，甚至于我们感觉到就是很冤枉，但是这里有一个括号，其实这个士美拿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啊，他们不知道自己，他说括号里面说你却是什么富足的，哦，原来他们很穷，被赶出教会，然后工作也找不到了，生活也成问题了，像我们今天在疫情里面也是生活很困难，对不对？那说哇，原来你是怎么样 rich， 对不对？他说你们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很富有，是不是非常的富有？哇，这是神知道他的状况，他说yet you are rich，是你很富有啊，可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内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有一些遇到这些的抵挡的时候，像犹太人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也反对我们聚会，反对我们去信耶稣，我们家里面的人也反对，很多的宗教也反对，所以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觉得自己很贫穷很缺乏。但是这些犹太人，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撒旦一会就是撒旦教的，就是说你看犹太人的会堂，他不接纳把基督徒赶出去，他出卖基督徒，然后他是撒旦一会的人，这就麻烦了，这些人信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信上帝， 他们是一个宗教而已，他们是一套的体系而已，所以他们成为撒旦的教会。撒旦的教会，你看到哇，原来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他们骂基督徒是异端邪教，他们才是什么？才是在神的眼中才是邪教，才是撒旦的那些人。好，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了哈。你看我们说雅各书第二章五节说什么啊？到底是贫还是富呢？你看，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们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说明什么？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的被神拣选的贫穷的人，越贫穷其实是越什么？越富足。所以你要对自己说，我是富足的。来，对自己说，我是富足的。当你在物质上，在生活上，在困难当中，今天的疫情当中，你其实来追求神，来聚会，来查经，来参加教会的这种的，还要传福音，你就是富足的，你并不贫穷，你并不贫穷，因为那个国是要给你的，啊，给你的。你看，但是犹太人却是假的。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那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对不对？啊，真正的是什么？是里面真正的才是犹太人。这个是当时那个保罗对那些犹太人说的，对犹太人说的。OK， 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要去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人的父亲，看到吗？所以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说谎的。他们出卖基督徒，当时把基督徒抓起来，其实他们才是那个撒旦的仆役，他们是这个宗教而已，他们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感谢神，我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虽然很贫穷，怎么贫穷呢？你看他说你受的苦就不要怕，然后神就鼓励他，你的情况是这样的，你虽然很穷你不知道而已。来看看第十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怎么十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就是说你不要怕呀，这些苦。但是这些基督徒怕不怕？他们心里很怕，其实惧怕就是一种罪，对不对？他们里面很贫穷，又是一种的侥幸啊。然后又说你受苦不要怕，他来了个看哪，这个看哪是这里没有翻译出来的哈，但这里确实有个看哪那个字，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怎么样抓起来丢在牢房里面去，然后呢叫你们在牢房里面受试炼多少天呢？十天。十天是不是指真的十天？不是哈，这是一个象征的一个说法，就是有限的一个日子。十天就是说啊，十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嘛，十嘛，然后是有限的苦，你受过这个苦就完全了，你们受这个苦是完全了，你们不去当别人抓你的时候逼迫你不让你去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叫穷。你富足了是因为你受患难十日，对不对？受患难十日啊，今天我们疫情来了，受患难不止十天了哈，我们现在患难就是一年了，我一年了，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这里主耶稣说的是说，你们受的苦，你们怎么样？不用怕嘛，怕什么？对不对？因为你虽然觉得自己现在很难、很穷啊，其实你是在神里面是什么？富足的。弟兄姐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经过这个试炼你是富足的，不要丢弃学习圣经的机会，不要丢弃聚会的机会，哪怕网络上的聚会你也要参加，这是你跟神的关系，在家里要读神的话祷告。好了，对应下来就知道哦，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方面，说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会给你什么？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你看这里就是最重要的是命令我们一定要什么？忠心到底。我们在最贫穷的时候，我们在最多压力的时候，我们因信心忠心而来要受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至死忠心，绝对不要背叛这个神的道，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缺乏是我们真正的一种的惧怕，我们真正的缺乏是觉得我自己是穷的。但是神有没有说你穷？没有，赶快起来，你是富有的，弟兄姐妹，你是富有的，你在神的里面受的苦是有价值的，你在地上受贵主受苦越多，你在天上的价值就怎么样，越高越大。所以我们说神的国是富可敌国的，是永永远远的。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冠冕呢？弟兄姐妹来看，生命的冠冕是什么？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说生命的冠冕是要为他受苦的冠冕。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哈，就当时这个士美拿的教会，看那个图片最右边的下面那个图片，那个士美拿的教会有一个人呢，在大概在公元这159年的时候，156或159年的时候大概哈，然后就有一个人叫做什么波吕甲啊，波吕甲啊，波吕甲。然后这个人怎么样呢？这是约翰，就是这个作者使徒启示录的这个作者使徒约翰的那个门徒，跟随约翰的叫波吕甲。他在晚年的时候大概86岁的时候受难的。他呢就是当时是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然后他是坚持这个约翰所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圣经这真理，坚持。那么呢，犹太人就勾结，当时的犹太人勾结那个罗马政府，罗马人就出卖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就波吕甲第一个就是被抓的。然后抓了他之后怎么样？然后就把他绑起来，在一个火那个柱子上用火烧。他烧他的时候很奇妙哈，那个火烧不着他，很奇妙哈，那个火烧他，但是就烧不着他。然后这些人就很气愤，就看着杀不死他哈，就拿那个刀就刺他，刺就全身都流血，流出很多血，然后那个血就把那个火竟然扑灭了，把那个火扑灭了，当然他全身流血，就因此而殉道了。他这个事件引起当时很大的反响，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起来效法这个波吕甲，然后就为主做见证，甚至被抓去坐牢，都是这个犹太人出卖他们的。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个用火烧烧不死哈，这个就是很大的时候给我们鼓励，这个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为主受苦为主殉道的人，他将会得到一个冠冕，皇冠是什么？生命就是说不会死，他将不会死了。这个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要不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冠冕？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他是什么？生命。所以生命在于神，如果神给你一个生命的冠冕，表示你戴上这个冠冕，你就不会经历死了，你将会永远活着。好了，你看，我们说，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5章8到10节也说，你看，那个大众是不对的哈，务要遵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用坚固的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诸般的恩典的神曾经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受苦难之后，就必定成全你们，坚固你们，然后怎么样，赐力量给你们。你看这个波吕甲哈，虽然受逼迫，但是他却身上很多神迹，神不允许的话你都不会去死。今天我们感谢神，这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那么的这种流血的事件，但是我们依然要为神受逼迫。所以你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前面的 A 和次 A 对应圣灵和基督，他讲的话是一致的，不是单单对士美拿教会讲的，是对整个众教会 the churches 所有的教会讲的，所以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讲的。好了，最后我们先念一下11节的后半节，来，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在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得到了生命的冠冕戴上去了，你将会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虽然我们在地上因着罪，我们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死是第一次的死，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得到那个冠冕了，你为主受苦，我告诉你，你将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感谢神，感谢神，我盼望我们与这个有份。所以今天我们反省一下，今天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有钱才是神的祝福呢？是不是说人多，哎呀，这个不受逼迫，很富有才是祝福呢？当然我感谢神，有钱当然好了，对不对？奉献的钱多，哎呀，这个人才多，教会也大。但是是不是说只有教会大，富有有钱才是神的祝福呢？啊，才是神的祝福呢？所以如果政府也认可你，哎呀，名人教授总统都跑到你教会来聚会，挺好的，感谢神。但是我们在当中啊，会不会感受到一种的生命呢？我们会不会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冠冕呢？为主受苦呢？有没有？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生活中，在真道当中，很多人如果要因着你信耶稣，把你打倒，把你压死，让你受苦，让你找工作，你去找工作说，哎呀，那个老板问你说，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敢说吗？你说我信耶稣，那个老板马上就说我不招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办？你就得撒谎啊！你说我不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找到那份工作了，对不对？挺好的，是不是？但是你要公开，人家那个老板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不要说？你不说，你可以，你不用受苦，但是你就失去了那个什么生命的冠冕。当然看你怎么说。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教会也穷，我们小，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患难，我们好像越来越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大教会到网络聚会没有多少人聚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参与，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啊，参不参与都没有关系，我会后再听，我听录音就好了，我看那个 YouTube 就行了，所以他们几乎就是没有这种概念，要聚会的概念了哈。所以但是我们这里说，你要为主受什么？受试炼十天，完整的数字。所以今天我们要忍耐，透过网络我们也要专心来敬拜。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我们的教会的情况也是这个情况。我盼望你不要灰心，好吧，不要灰心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虽然这个我们说当时的罗马皇帝啊，很多的皇帝都逼迫基督徒，但是福音反而更加广传，最后连整个罗马政府都变成了，后来变成国教。你觉得逼迫越大，影响力就更大，对不对？不要怕，反而你越逼迫，这个就表明神要复兴的时候，连政府都要被影响。反而没有逼迫，那就是麻烦事啊！这个，所以感谢神，越是逼迫，教会越会发展哈。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是靠主耶稣必得胜哈。好，这个诗歌呢是，就是我们要。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主耶稣他是得胜的，这是有盼望的一首诗歌，就是说得胜的，然后必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啊！
我曾听过这故事，荣耀救主来世间，他在加略山舍生命，为一拯救罪人，我承受他受痛苦，他的宝血能洗罪，我悔改来到他面前，从此就得胜利。第二段，我曾听说，我曾听过主耶稣医治疾病赦免罪，他是天使谁能行走，是瞎眼能看见。我听说，我呼叫说，主耶稣，求你医治我心里，他听见我的祷告，他赐给我生命。靠耶稣得胜，靠主耶稣必得胜，我救主常不知，他召我又救我，用他赎罪宝血，他爱我，他爱了我。 是主为我所预备，比喻真天境界，有众天使在歌唱，歌唱救赎的故事，将来有一天我也要高唱的慷慨歌，靠耶稣，靠主耶稣，彼得神的神，我救赎唱不止，他找我又救我，用他赎罪宝石，他爱了我又找我，人全心心献给他，主领我的生灵，他宝血生和睦。
感谢神哈，这个虽然这个士美拿教会有撒旦议会的人啊，撒旦议会的人逼迫他，但是他怎么样，他就胜过那个恶魔。所以我们不是与属看得见的世界在征战，乃是看不见的。我们今天的贫穷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贫穷，而是心灵贫穷，是不是？我们有钱是感谢神，神祝福你有钱你就多多的奉献，但是如果没有钱，我们就多多的追求属灵的事，对不对？你也不会穷。最可怕的是这人穷的只剩下钱了，那个就是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我们不是追求地上看得见的啊，地上的名利地位啊，一切的机会我们都觉得看得见，但是真正永远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那生命才是真正的有用，在上帝的那里戴上金冠冕，与基督同作王啊，没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对你来说那种死就根本想都不用去想，但是很多人要担心，你这次死了可能第二次还要彻底的去到另外一个永远灭亡的世界。好了，我们说保罗看万事为粪土，我们也当看万事为粪土，看基督为至宝。好，下面我们看与他相似的一个教会，就是腓立铁菲教会，他将要赢得什么呢？就是要赢得神的名字的那个冠冕。好，我们看3:7-13啊，来看看，相似，很相似哈，只是它的结构呢是一个一二和次一次二或者三的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并列啊，然后到那个发展的结构，但是整个结构呢是一个交叉结构，它的高潮在12节，得胜的要得什么？好了，我们来看背景，首先看看说，主耶稣又命令这个约翰写信给一个腓立铁菲的教会。腓立铁菲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历史哈。但腓立铁菲就是他的意思是 brotherly love， 就是 brotherly， 就是那个兄弟的那种爱，兄弟般的爱啊，兄弟般的爱这个名字。那么呢，它位于撒迪教会的东南约55公里，差不多跟那个那前面是以弗所跟那个。跟那个士美拿是差不多的距离。这个城市呢是公元前140年由别加摩国王所建，那么是最年轻的七个城市之一，很年轻，刚刚建的哈，刚刚建的哈。那么当时这个，因为他们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国王跟他的兄弟两个人做国王呀，彼此的相让哈，就比较的相爱，所以就取名叫兄弟之爱的城市。啊，这个城市建立的目的呢，就是要向这个地区传扬希腊文化，啊，他们的使命。这个城市当时呢是商业和军事的中枢，他们也是盛产一种美酒，跟前面是一样的哈。这个城市也在盛产美酒，啊，我们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也盛产这个 blueberry 的这种酒哈，啊，就是盛产一种酒哈。那公元17年的时候啊，他就一场的地震。他们那个地方经常地震的，一场的地震就把这个城市给毁掉了。后来也是这个罗马的皇帝提比留同样帮助他重建的，所以他们也拜什么？拜一个皇帝的庙哈，皇帝又让他在那里第一个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庙来拜，所以他们也是拜皇帝的。 好，这个城市是大有能力呢，还是很微小呢？我们来看看哈，来看看。首先这里可以看见啊，这个第七节下半节说什么 ？A， 你看，那圣洁真实的拿着什么大卫钥匙的，打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这是腓拉铁菲教会看见的基督的形象，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圣洁，就 holy holy holy， 就是圣哉圣哉那个字，就是圣洁的圣洁的那一位，而且他是 truth， 就是说他是真理，他是真的，是真实可靠的。他不但是圣洁的神，他也是永远真实的，是真理来的，不会改变的。他拿着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拿着一个钥匙。弟兄姐妹，这个钥匙呢是大卫的钥匙。有人说这个大卫的钥匙是什么？是这个一个门啊，一个门，就是我们说大卫是一座城，对不对？大卫有座城叫锡安城，锡安，那个锡安就是代表着是神的城。这个城市就当然是指向属更远的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个城，叫锡安之城，不是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是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然后他有个钥匙打开，但是有的人说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钥匙，因为他就是那个门嘛，对不对？他说主耶稣说我是那个羊的什么门，凡从我进来的才能得草吃，对不对？才能得到喂养牧养。所以要信耶稣进入这道门，你不信耶稣基督，这个钥匙就打不开。所以我打开了就没人能关，他关了就没人能开，是这个意思。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关上，只有神有权柄可以做这个事情。自从耶稣降世以来，他升天之后，天国的门就怎么样打开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他把权柄对彼得说，你是磐石，我要把这个建在你的上面，然后你要拿着那个什么钥匙啊，教会就是基督要在世上打开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就打开那个钥匙。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门就什么打开，你就可以进来，凡不相信的这个门就怎么样关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来到这里，来到温哥华，如果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传福音一直传不开，就表明什么？门没有开，就是神把门怎么样关上了。看看什么时候开呢？那就看看主耶稣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是拼命的去做，而是说靠着主去做。他开了你就一定能传福音，你就能带人信主，他不开你就怎么样去传也没有果效，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好，这里下来是两个对应的结构，第一个层面一和二，就是第八节，我们来念一下第八节好吧。第八节，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啊！感谢神，这里讲到很清楚。第一个层面，首先主知道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我问问大家，腓拉铁菲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在哪里？我们都要去思想一下，腓拉铁菲教会肯定有他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问题是怎么样啊？他是很小的，来看，很小。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什么力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little small。 然后就说你呢就是很矮的，你像小孩子那样，你很卑下，你是微不足道的，就是有一种怎么样，我很小很小很小，小到一定程度，对不对？力量小的就简直是低下，有时候自己看不起自己啊。但是呢，虽然没有力量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什么？坚持挣扎着不放弃什么信仰。感谢神，因为你遵守我的道，没有丢弃我的名字。其实我想到我以前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虽然我那个时候，虽然我们那里没有教会，我们家乡就以前有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就没有了，是不是被神移走了那个灯台？因为我在那个教会受洗，后来长大之后就没有发现那个教会了，啊，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教会，没有一个家，然后我就很软弱。可是我很软弱的时候，我竟然没有丢弃神的名字。但是我犯不犯罪呢，弟兄姐妹？我依然在犯罪，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教会的时候感谢神，如果你连教会都没有， 那个时候的时候，你那一点的力量还能不能够守住这个神的名，守住神的名。哈，但是感谢神，他这里讲到说，看哪，你不要怕，虽然你只有一丁点的力量，讲着就放弃了，你很灰心了，就是不信了，小信了，但是看哪，我在你门前给了个什么敞开的门呢、啊、打开的门。我们来看看这个腓拉铁腓这个教会的那个进口，你看到那个遗留的这个，你去参观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哈，腓拉铁腓，然后就见到两个柱子，看到吗？两个柱子就是他的什么门，就现在看到好像是个敞开的什么敞开的门一样的，谁都可以进去的，你看到吗？啊，敞开的门，这是他的历史的遗迹，而且他这个柱子上面刻有很多名字，他可以那些人可以把名字刻在柱子上面，刻在他的柱子上面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问题，虽然你们很小的很小的信心，很微弱的力量，但是呢里面因为你们教会有些问题，有什么问题？来看到下面与它对应的第九节，也是次一次二，我们一起念。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什么？说谎的，跟前面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哈？没有区别，也是犹太人在作怪，就是那些所谓的宗教分子哈，然后那些的法利赛人哈，然后那些的会堂把基督徒赶出去啊，他们来怎么样呢？但是很奇怪的，这一次呢，这个撒旦议会的人，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来看第二啊，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怎么样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是爱你了。弟兄姐妹，我读了这个话好像很感谢神，他说看哪，你们虽然力量很小，犹太人一直压迫你们啊，说谎骗你们，然后就是欺骗你们，说你们是假，你们是异端，你们信的那个神不真，我们信的那个神才是真的。犹太人自称为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对不对？后裔。但是有一天呢，他要来在你脚前下拜，有什么典故呢？因为呢，犹太人怎么样，他认为世界上不信的民族全都要在他的脚前怎么样，在犹太民族，在神的选民面前怎么样下拜。有什么根据呢？我们来看看经文，在那个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哈，那里讲到，你看啊，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就无人能关，他关就无人能开，看见吗？啊，这个门就开了。可是犹太人怎么样呢？来看看以赛亚书六十章的十四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来屈身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下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什么西安。这里表示什么？就是表示虽然我们很微小，但是神却有一天要将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会向这些基督徒，向这些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下拜。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自称为犹太人会得救的，将要跪拜在真正那些得胜的人的面前。当我们戴上这个皇冠的时候，他们就要臣服在你面前，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将要来真正佩服我们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哈，主赏赐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到底。如果我们真的要持守这个忍耐的道，就是把这个圣经，把神的话坚持下去，我们就有一天怎么样，就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个试炼。今天的疫情那么严重，神会不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个试炼呢？会不会？你只要来持守他忍耐的道，就一定会去，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受试炼的，你不会经过这个试炼的里面啊。所以最后他应许我们什么呢？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前面是给你冠冕，这是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表示我那点力量如果太小心的话，有一天我这个冠冕就被别人怎么样夺走了。弟兄姐妹，这是给你的，你还在守住，你最重要的是忍耐下去，因为主耶稣快来的时候将要带领我们真正的得胜，赐给我们一个冠冕。所以真正得胜的，我们看看第二个层面，就是一到二节九到十节。看哪， 看哪、啊，你看哪、啊，这里有两个看哪、啊，我要将他们来在你面前下拜，因为我已经爱你了。虽然你很卑微，但是我爱你们小，我爱你们那么卑微。感谢神，啊，我很感动。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我那么小，我那么微不足道，我简直要放弃这个信仰了。主耶稣说他爱我，我已经爱你了，可是他不爱犹太人，对不对？他们这些犹太人当然也有基督徒，但是真正犹太人，他们那些假犹太人，那些撒旦议会的，主耶稣不爱他们，他恨他们。而我们这么微小，被欺负的没有人样了，主耶稣竟然说我爱你们，你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刻他就来了，他要救我们脱离。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应许，好吧，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大声念。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从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名都写在他的上面，我的新名，我的新名。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印记，主快来了，对不对？快来了，就快来了。那位得胜的人，我必将他在神的殿做柱子。什么是柱子，弟兄姐妹？什么是柱子？教会的柱子就是真理，就我们说神的家就是那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不对，弟兄姐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哈，啊，讲到那个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看，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个冠冕？就是要脱离世人的这种的享受。来看这节诗篇十七到十四节，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祝福，他们应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富都留给他们的婴孩。我问问大家，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追求的是什么？为我们的后代什么积财？可是我们积了那么多的财，我们真正属神的人，爱神的人，神所爱的那个微小的人，不要跟他们这些人怎么样
去争
去抢。那今生有福分的人，我们要脱离他们。世上人说我要赚钱，我要哎呀努力，但是你要脱离他们，不要跟他们一样。你如果跟他们一样，神的名字就不会刻在你身上了，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所教导我们的，你看整个的圣经都讲到，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我们说人子与基督，圣灵与基督是一致的，都是要对众教会所说的。当时有一个啊，那个时候是弟兄会的，那个弟兄会他们的祷告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持守祷告呢？我们看见教会最缺乏的就是祷告，最缺乏的是查经祷告。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来用神的话语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祷告就真正能够得着这样神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啊！圣灵也很喜悦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为我们打开一道门。所以最后我们要思想，感谢神哈，我们得胜的赏赐就是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在启示录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字刻在你的身上啊，在你身上。感谢主，我们看到两个教会，我们从士美拿和腓拉铁非教会得到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大家回顾一下，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圣灵把主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圣灵和主耶稣都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必须要听，试验一下我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主耶稣应许他们什么？天国是你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你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也是你们的。这两个是一前一后的包裹，所以我们要坚信天国是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是做一个贫穷的人。我们要看到教会穷，教会小，教会很难，现在生活要恶人逼迫我们，有政府逼迫我们，甚至我们在这个 我们到这个地区里面，周围的那些的东西都逼迫我们。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这几年来是不是受到这样的逼迫？有没有毁谤我们？有没有人说，哎呀，他们教会没人了，他们死了，他们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真的活该，就是要把他们怎么样，全部变得没人了，倒闭了，就感谢神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听到这样？我们是祝福他们，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是祝福他们教会发展兴旺，我祝福他们那些人周围的人都发展壮大，我们祝福政府，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什么呢？巴不得你去死。因为我们在坚持圣经，我们教会第一年读经，第二年读经，第三年读经，第四年读经，现在我们第四次圣经导读，通读，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情形？我们讲到，我们从马可福音开始讲，讲罗马书，对不对？讲约翰福音，啊，讲出埃及记，我们现在又讲启示录。弟兄姐妹，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我们坚持的是神的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微小，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再这样下去，再这样读经，会不会有人来？会不会有人继续跟我们一起来信这个主，来追求真理？我常常担心，弟兄姐妹，我也很担心。我说，主啊，我要是这样下去的话，经常读神的话，讲神的话，到时候人都不来了，我们又没有叫世人好玩的那些东西，我们又不懂。神啊，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状态，我们很穷，我们很微小，我们是很穷的。但是感谢神，虽然恶言恶语、毁谤攻击在这个地区不断的论断我们多年，但是关键是我们要讲真道，持守真道，传扬福音。我告诉你，主耶稣说，我开的门怎么样？没人能关，我关上的也没人能开。但是我们一直守望在这里，拥有爱心，我们去讲真理，我们去知道我们是贫穷的，是小的，我们是被伤害的，被辱骂的，被打压的，我们只要至始忠心，我们就得到什么？
冠冕。
我盼望你得到那个冠冕，很小很小，你坚持到最后的时候几乎要失望了，但是你是虚心的人，你必定得到那个冠冕，不用经历第二次的死。好了，第二，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心的人，微小的人？也腓勒铁腓教会告诉我们，对不对？你略有一点的力量，是不是？你大的，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小，我们就是大的。我们觉得没有爱，主才是爱我们的。我们只要坚持真道，我们以圣经为规模，我们讲整个的一个圣经，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一定要建立教会的什么根基。你就是那个柱石，你那个柱石就是教会的真理与柱石，那就是你的神的名字就刻在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啊听到很多人都在祷告中说，哎呀，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呀，越来越感谢主，没有人了，我们会不会灰心？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去说这个话。我们知道教会大自然有他的祝福，教会小，微小，简直是压的就是没办法活下去了，还是神所什么爱的，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什么
爱
他之人的。我们是有福的，然后你要对自己说，我是有福的，我是经历试验之后就会得到一个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必须要付出代价，付出时间，付出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说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我要去承受，我要去忍耐，我要去为主守住那个道，守住教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得冠冕的一个依据。所以感谢神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就说，你看，一起来念，这家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什么柱石和根基。我们的柱石有没有哈？感谢神。我们说启示录讲到我们第一次啊，不用死的，第二次就啊怎么样，没有权柄，死亡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神和基督的祭司将是轮到我们身上，我们将要成为他的祭司，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千年主耶稣要统治这个世界，那才是千禧年。千禧年我们要主一同作王，因为我们头上有冠冕，我们头上有冠冕，感谢神。最后鼓励大家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我们将得到的那一个永远的地方是什么？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了，在城有神的，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的光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我们的头上一定要有神的印记，一定要有神的印记，好吧？ OK， 我们感谢神啊，在苦难的世界里面啊，我们虽然是贫穷，我们虽然在这个艰难中，我们在小，我们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忠心到底，分清楚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主耶稣爱你，好吧？然后我们也不要在别人的谎言中生活，不要因为别人谎言说，哎呀，你们完蛋了，你们没人了，你们教会简直就要灭亡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教会在神的手中，是不是啊？我们要持守真道，我们不要小信，我们在小的里面才体现大，因为主拣选了那个没有智慧的，拣选了那个小的卑微的，叫那些强壮的，叫那些大的怎么样羞愧啊！我们要赢得神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名字。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好，我们贫穷和富足啊，我们透过这个诗歌充满着盼望。好，我们一起打开193首新耶路撒冷。 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啊！我们虽然是小，我们虽然是贫穷，在世上看来我们是穷，我们是小，微小，没有力量。基督徒就一直是在世上没有地位，没有力量啊，没有被人看得起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富有的，我们是充满力量的，我们是强大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这世界更大。虽然撒旦不放过我们，撒旦议会的人常常来逼迫我们，压迫我们，要打倒我们，就是让我们放弃真道，放弃圣经的话，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在这疫情中，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教会同在，我们相信你应许我们的必定成就，要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要赐给我们那有神名字的冠冕。主啊，谢谢主，愿你祝福今天我们的信息，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